谢你，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要为着这一次你预备这样的聚会，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。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预备好你的恩典，你老早预备好要把你的恩典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需要说我们不配来蒙这许多的恩典。但主啊，因着你的主宰，我们就来到了这里；因着你的主宰，我们就听见了这些话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求你真是让我们像十八女王一样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听见，我们从你所知道的还不到一半，是吧？你实在是丰富的主，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但愿除去我们心中的帕子，除去我们里面的成见，除去我们过去以为有的，甚至于我们以为我们懂得这一卷书。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倒空我们，好让你更多的充满我们。但愿你真是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瞎眼、贫穷、可怜的，主啊！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有出代价，能够买眼药，叫我们眼睛能看见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变成老底家的光景。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丰富了，以为富足了，其实我们是贫穷、瞎眼、可怜。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次聚会里面再开我们的眼睛，但每一个人都向你买眼药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见证，说你好像给了我们新的书，好像我们从来不认得的一卷的书。但主，实在是你的话，你的话从来没有改变，是我们太狭小，是我们太窄小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的窄小，我们就看不见许多的亮光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仰望你，除去我们的帕子，叫我们真是从深处遇见你，叫我们不再从远处回去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我们看第八章，第十三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我们说过，在从第一章开始，所罗门呢对苏拉米女有好多称呼，那么特别订婚的时候，尤其是第三章以前，我们知道那些称呼都是很亲密的，比方说我的佳偶，还有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然后特别说到我的美人，还有我的鸽子，所以这些呢都是很亲密的称呼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这样亲密的称呼是需要的，因为到底苏拉米女还很软弱，刚开始的时候呢需要一些爱的鼓励，所以这些亲密的话是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苏拉米女拉得稍微近一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刚开始追求的时候，圣灵他允许让我们在爱的感觉的生活里面来过生活，但这个慢慢慢慢你看见圣灵要做更深的工作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到第三章，你就很清楚，因为有所罗门的教，而且呢这是所罗门王头戴冠冕，就是他在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，他母亲给他戴上的。所以从到了第四章，你看见整章的圣经可以说是在整个雅各书里面，这一段他们中间的交通从来没有间隔过。比方说第一章，你看见王本来在内室，你觉得他的感觉，你觉得非常的亲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王就把他同在收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说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在第一章不错，他的确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但是有一段的时间好像他不在了。那么到了第二段，你看见第三章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所心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那么第五章也是这样，第五章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。但是呢你知道，等到苏拉米一群一下，良人就走了。 所以他才到处找他的良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些整个整一些雅各的这个许多的经历里面，如果我们讲的交通没有间隔，不光交通没有间隔，而交通没有间断，那么最清楚的呢就是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，那这一段时间新郎跟新妇他们一同站在黑门山上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因为圣经里面总是拿黑门山来预表属天的高度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讲到整个雅各里面他们的关系最好，可以说连结最完全，那么没有一点的乌云也没有，所以你看见不会说是新郎新妇找不到新郎，没有的，随时随地好像新郎都在那里。所以当然我们讲到与主的交通最正常的或者最典型的，那么应该那个经历就是从三章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的经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到了高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次你看见所罗门称苏拉密我妹子我幸福，看见吗？那最早是这样，最早是第八节，那么第七节还是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，到了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然后第九节我妹子我心腹，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，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。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整个爱的生活到了最高峰了，交通可以说甜蜜到了最顶点了。但是慢慢慢慢从第五章第二节以后，你发现这个称呼啊慢慢就淡化了，就是我的妹子我的佳偶再也没有提到我的幸福了。所以慢慢慢慢慢往后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，你如果专门注意新郎怎么样称呼新妇，那你慢慢就会知道说越来好像越淡化了。那么淡到一种情形呢，最后你怎么形容苏拉米女呢？不是我的佳偶，也不是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乃是你这住在园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她是一个在住在园里面，在住在园子里面的一位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神对于苏拉米女一个最高的带领。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如果你读圣经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因为你也读一些属灵的书报，那么尤其呢在中文的这个讲到歌中之歌没有几本书，那么一本呢比方说就是歌中之歌是尼弟兄写的，还有一本是丁素新姊妹写的，就是讲的雅各的默想。那么你如果读雅各的默想，你就会问一个问题，会不会丁素新姊妹当初是参加过杭州西湖的这个歌中之歌，会不会？因为很多地方你看见说那个很多地方都很像很像。那么当然还有像贾玉明你说有一本，还有很多好几本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当然会参考一些中文的参考书。所以等到你再继续来读雅各来追求，或者你帮助弟兄姊妹带领他们来追求的时候，所以当然你会发现到，那么这里面恐怕讲到生命的经历讲的最深的讲的最清楚的，那么应该是尼多生弟兄这一本。那么尼弟兄这一本为什么这样好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早期的时候读雅各读得不错的是谁呢？是盖恩夫人。但是因为盖恩夫人是天主教徒，所以里面很多的经历呢根本是天主教的经历，而且呢有的地方是苦修的经历，不是圣经里面的榜样，明白吗？他有的时候为着要告诉弟兄姊妹说帮助大家要背十字架，他故意刻意的把那些石头呢放在他的鞋底里面， 所以他走起来就很痛苦很痛苦，他觉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那么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在天主教里面的确有一般人是很苦修的，那么盖恩夫人也是其中的。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这就为什么不赞成别人，你就懂得英文。当然现在英文世界有盖恩夫人的传，有盖恩夫人四十本的著作，那么他有一本讲的创世纪，有一本讲的雅各，有一本讲的很多很多。那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他的经历啊实在是很好，但是问题就是奥秘派弟兄姊妹圣经不行的，明白吗？他是用经历，用什么？用经历来解释圣经，他不是用圣经来解释经历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读奥秘派的东西是要很小心才可以，里面有很多的金子，但是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沙子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把沙子去掉，把金子留住。那有很多人呢，他因为不喜欢奥秘派这些奇奇这样的解释，他们干脆连金子也不要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小孩子啊，这个本来很全身都是泥巴，你就用你就用水给他洗洗，洗了之后你看整个的水都脏得不得了，那个脏水你怎么办？当然你要把它丢到 你把它甩到这个窗子外面去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要忘记，当你把水丢到窗外，你不要把小孩子也丢到外面去，明白吗？小孩子你还是留着，但是脏水你要把它丢掉。所以那些金子你要，但是呢那些沙你一定要把它过滤掉。所以教会历史呢有几个人替我们专门做这个工作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文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觉得如果你读这些人著作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。神兴起了两个人，一个人就是穆安德烈。穆安德烈呢他专门读，有一个弟兄叫劳威廉，那是在英国被主兴起这个奥秘派。那么盖恩夫人呢是天主教的奥秘派。这个劳威廉呢可以说是改革以后的奥秘派，这完全不一样。你看整个的思想不一样，因为你如果经过改革运动以后，你知道因信称义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你就很少有苦修的观念。但这个并不表示说他们没有难处，当然有难处。所以说来话长，弟兄们也不必好奇。所以呢，刚好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就是穆安德烈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劳威廉呢是曾经帮助过威斯里约翰的。所以有人讲，今天你讲的威斯里约翰的运动，你不能不追到劳威廉。但如果是大家今天去找劳威廉的东西，你发现是有难处的，是跟圣经很多地方呢有抵触的，不是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些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不要忘记了，的的确确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得着他的帮助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读他的东西，那么里面不光有金子有沙子。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叫做穆安德烈。那么这位弟兄他很明白圣经，他在南非，那么结果呢，他就读了很多很多劳威廉的东西。所以他就把劳威廉的东西过滤以后，然后呢介绍给我们。所以所有穆安德烈的东西都可以读的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基督的灵，你没有难处。那你同样的东西，如果你读劳威廉的原著的话，就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弟兄姊妹不会分辨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那么神一面是兴起了穆安德烈来做过滤的工作，把劳威廉东西拿掉，沙子拿掉，留下金子。那么神兴起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宾路易师母。那宾路易师母呢，不要忘。